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这场战争又打起来了。此时此刻，美军正在猛烈轰击伊朗的南部。刚才川普讲，战斧导弹已经打了49枚了，到现在呢，还在干。那伊朗那边已经彻底断绝了海峡。有两艘船还要跑，立刻开炮，给打回去了。那 Axios 报道了一下这两天整个谈判破局的全过程。哎，川普不是说吗？这都马上都谈成了，当时都是喜歌，都是好事儿，怎么打起来了？整个是有一个过程的，这里边有两根稻草，一会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那到现在打起来了，作为我们一直跟着这场战争的老评论员，我的观点是什么呀？一句话，终回以打促谈的正轨。从4月8号到现在已经65天了，为什么有这65天？你告诉我，当时给了两周，给你脸不要，给你机会不接着，那时候就应该干的，我们一直说了无数遍，现在终于回到了这个正轨。但明天世界杯也快开始了，把时间窗口给打没了。最后呢，说说中国的出口，或这个第二季度五月份的出口数字吓人一跳，非常的强劲。而且这里边耐人寻味的是，对美出口竟然出现了暴增，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在加剧，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逆差也在加剧。那2025年打了一年的贸易战，一直到现在有好多关税还留着呢，那忙了半天忙什么呢？等于贸易战到现在打了一个寂寞。把中美两边的数字一会儿给大家推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呢，从前天、昨天进行了两天的军事演习，这次呢，上演的是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投入了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另外呢，买了这么多美式装备，帕拉丁自走炮，包括海马斯，他们打了32枚海马斯，很遗憾是有两枚还三枚啊，臭弹还打不着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们在中部，在台中沿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实弹射击。为什么在这儿？因为这就是他们设计的那12个，现在变成14个了啊，共军大致的登陆场。因为台湾的沿海地形很复杂，有的地方很陡峭，大概能登陆的就是这12个场地。他们在这儿呢，对8个阵地进行了同时的射击，这就是完全针对中共未来进攻，他们做了这么一个演练啊。刚才说了啊，有帕拉丁自走炮、雷霆，加上海马斯、反坦克导弹、迫击炮、传统火炮等等，做了一个集中的实弹射击的演练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东西。很遗憾啊，因为现在打仗这东西传统火炮还管用吗？我看在这条新闻下边有大陆的那边小粉红就出言讥讽啊，看你这火力很猛啊，但问题是到时候有你机会开炮吗？那他是做了一些讥讽了。其实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无人系统的一些大规模的整合演练，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现在主要战争的主角还是这个呀，传统的火炮啊，确实是差点。不过这是台湾第一次对大陆的这种战略性海域首次动用了美制的机动导弹系统，打完就跑。大概海马斯加上那个雷霆，他们进行了演练，大概是3分钟，也就是瞄准到这儿，瞄准射击跑，3分钟，这差不多够了啊！打连打带跑的这么一种情况，等于向北京，同时也向美国表达了一种坚定的决心 啊，这种演练还是要鼓励的啊。下边来说说朝鲜，那习近平回来了，临走啊，三胖两口子到那儿啊，热烈欢送，又弄了一大帮老百姓站那儿啊，整齐划一啊，一看这个方队那个方队就跟复制粘贴差不多啊，整个动作非常的机械。平时呢，应该说人家还挺忙的，一直在演练。说到习近平在这儿两天的访问，三胖两口子一直全程陪着啊，在金日成广场搞了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然后呢吃了一顿好饭，到三胖的这个他的紫禁城啊，他的王宫，那就是他平时歇着。嚯，我看他那大鱼缸可不得了，两条大金龙鱼在里边游来游去，哈，真壮观。三胖的小皇宫正经不错呢，在那儿请习近平吃了一顿大饭，然后呢搞了一个大型的文艺演出啊，习近平戴个眼镜看得还挺仔细啊，最后呢哈哈大笑，两边谈笑风生。应该说呢，看最近习近平你公开场合看到的都绷着个脸啊，一副半死不活的那个死样子，表现得非常的严肃。哎，结果到三胖这儿伺候得好，挠到了痒处，很难得的看到了习近平谈笑风生，表现出了一种非常轻松啊愉快的那种状态。为什么这？哎，你看他给你表演的都是原来文革时期啊，中国原来毛时代的时候也像三胖这么整啊。哎，习近平回到了那种熟悉的那种气场，他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啊，这伺候的挺好。那两边整成了什么了？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会不会在朝鲜的核问题上有所表示呢？结果从中朝的声明来看，没有一个字承认朝鲜拥核，但也没有一个字说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方面的内容，无核化这三个字更是踪影不见。那两边的公报说的呢，就是发展经贸，侧重经济领域，核问题那不是避而不谈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啊？习近平认了，也就是从2019年那时候习近平还不接受，整个七年两边血盟啊，血浓于水，这么好的交情，结果一直避而不见。他对三胖搞了一套东西是有看法的。哎，你有你的看法，那你不理我，我奔俄罗斯行不行啊？结果到现在七年过后，习近平认了，你就算拥核了，这件事儿就算了。所以说呢，他也不提这件事儿了，这就算是给认了。说到两边呢，你不能制止他吗？治不了啊，因为这种呢，两边这么多年一直是那种相互需要，同时又是那种相互提防、相互戒备的那种心理状态。所以说这次呢，依然还是这个主旋律。特别从中国角度，对朝鲜来说，你总不能让他落到韩国手里，落到美国手里吧？你总不能看他完，同时也不能落在俄罗斯的手里啊。所以说这个呢，该拉还得拉，东西呢该给还得给，援助呢那没辙呀，这种钱啊该撒还得撒，这是一方面。但是两边呢实际上心里都啊很清楚，互相呢彼此相互提防。金正恩呢一直也玩这种两面外交，不想呢把自己的脑袋拴在中共的这个裤腰带上，他一直也在到处的回旋。原来没有俄罗斯的时候，你看他敢跟川普都玩了那么三回，你现在有了俄罗斯，他对川普就没有需要了。所以说从俄罗斯那儿该得的就都得到了，所以说从中国这儿呢，哎，这就算呢中国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两边呢又恢复了过去的关系啊，中国呢这个回合就算是认了，就算是忍了。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有这么一个新闻，乌克兰的 F-16 战斗机据报道对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塔甘罗格附近有一个俄罗斯的机场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打击。 F-16 飞机进行了极低空飞行，现在超低空都不行了，极低空擦着树枝走， 避开了雷达的探测，然后攻击了这个机场的啊，他停了几架直升机啊等等。这里边呢，至少在那个视频里能看到四架直升机被摧毁。整个基地呢，一般是用来对乌克兰进行进攻的。这不光是这几架飞机对它的附属设施各方面进行了猛烈的破坏，所以说这个大胆啊，这是首次用西方制造的战斗机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有人驾驶，这是破了一个记录。包括最近呢，他们搞的那个滑翔弹，俄罗斯有吗？啊，他们的滑翔弹现在基本上也成型了，也开始扔了啊。所以说昨天这算是个历史记录，如果这个可以的话，那以后太好办了。所以说这个活动会越来越多。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秘鲁这大选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呢？或现在两边大概不到一万票相差，还没点完啊，这里边呢还是有非常接近的。我看到的最终结果，路透的报道，他现在已经点到了 97.8%， 左派的桑切斯得票是 50.16%， 藤森庆子的得票率是 49.984%， 一万票范围之内，现在就到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干嘛呢？还怎么还差两三个点儿？哦，这两三个点儿老重要了，因为有约120万张海外的选票的投票，有的已经点了，但有的还在陆续的到达。所以说现在缺的这2-3%，他们俩现在的连也就差0.1%，可是这儿有23%的票还没到，大概多少？40万张。120万张票里还有40万张票，现在大家正在等待。那结果怎么样啊？ Polly Market 他们的预测，藤森的赢面，他们的预测啊，已经达到了 94.4%。 桑切斯你别看他现在领先不到 0.1 个点，他的赢面只有 5.3%。 那为啥呢？因为海外票明显对藤森有利，他们做过多次的摸底民调，包括以往他选了好几回了，以往的经验，海外的秘鲁人超过60%支持这个藤森。所以 Polly Market 这帮真拿钱赌博小赌怡情的这帮人，人家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到现在认为呢，将近 95% 的人认为，你别看他落后，哎，认为藤森这次有戏，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啊。那加州的那个呢，加州那个已经没什么悬念了啊。那个呢就是民主党对共和党的那位希尔顿两个人来这么一场。哎，我倒挺愿意看这样的局面。你说俩民主党的，你们俩在那儿选啥？哎，特别是有川普强烈背书的候选人，这个拿出来，哎，和这些民主党人两个人来一回，我认为这个才有代表性啊，放马过来好好的打一场，这个我比较期待。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最新的通胀率到了 4.2%。 我看很多专家讲呢，符合预期，有的人甚至认为在眼下高油价的情况下好像应该再高点啊，结果 4.2%大家认为还能接受。是吗？老百姓可不接受啊。作为专家呢，因为他们怕更高。现在呢一看 4.2 在那个误差范围之内，他们认为还行。实际上对股市的冲击各方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作为老百姓来说，川普你曾经承诺给老百姓更低的价格，现在跑到 4.2 什么概念？三年来的最高水平。给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看了一下里边的仔细的一些条目， 4.2 2023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而且最近是连续三个月，一个月比一个月在加速，这是第一。第二，汽油同比上涨了 40.5%， 这跟这场战争有关。燃料油柴油啊什么的这些了，同比上涨了 58.9%， 这跟什么有关？刚才汽车、汽油跟开车有关，燃料油跟什么有关？跟发电有关呀、啊，跟大家的那个电费有关呀、啊。等于这一下把能源整个月度涨幅推到了 60%， 这是很高的。住房同比上涨了 3.4%， 非常顽固啊，不降反升。食品同比上涨了 3.1%。超市里的那个啊，物价那个账单还在往上涨，核心 CPI 也就是把能源和食品都扒了出去，把这个这俩涨最多嘛，把这俩刨出去，同比也涨了 2.9%， 也是2025年9月以来的最高。不含能源的核心服务同比上涨了 3.3%， 美联储加不加息，它重点看的是这个，这个还是很高。另外呢，机票价格环比上涨了 2.7%， 这跟能源有关，燃料油啊等等啊，这个呢涨。另外和世界杯啊，可能还是有很多人来吧，跟这个也有关了。美联储的各方面的专家的观察，大概6月17号美联储按兵不动的可能性，也不涨息也不加息，概率是 99%。 那12月份加息的概率呢大幅上升，至少在今年的降息已经消失了，12月份最后的那次不加息对股市来说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说这是今天整个的一个细则。那记者呢在白宫记者会上就问川普说，那你对今天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感到担忧吗？这会不会对你们保住众院和参院构成负面影响呢？就问川普嘛。那川普输人不输阵啊，那嘴一定是很硬的。他当时回答 No， 我爱他，这些数字很棒。你知道我真正爱什么吗？我爱通胀。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就开始鬼扯。你一旦这场战争结束，你知道我现在可以说这都是你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我们已经提取了数百万桶的石油吗？没人知道。不是，这句话跟前面那事儿有直接关系吗？然后他爱通胀，今天很多美国的大媒体都把这个作为了一个标题。是他不可能爱通胀了，但是绝不能输嘴，我不能承认这一点啊，这个就死不承认。然后呢就是啊拼命的在那儿鬼扯。然后这儿呢有一个数据的统计，43.6% 的美国人表示今目前的财务状况比一年前更糟，是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啊，大家认为过得更差，这个数据已经连续三个月上升，跟刚才那个物价那个完全同步，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长的连续上升的记录。作为对比，整个的这个认为自己更差的这个，在2019年之前，也就是疫情前，疫情后那个不正常，那个不能比啊，和以往的正常情况，那时候这个比例从来没超过 20%。现在呢是 43.6%。 另外呢有 36% 的消费者认为在下边的一年里多长时间里财务状况会进一步的恶化，越来越不好。所以说很多家庭呢正在被食品价格上涨，房屋或者是租金成本高起，美国的房贷因为降不了息嘛，房贷也很难受的，保险费用的上升，包括信用卡各方面啊，它那个利率还在高位，现在确实是不好受。你别看那个 AI 导致的股票在高位，但是作为老百姓的普通生活来说确实是不太容易了。来吧，下边呢再给大家说说川普。那天我说他，你就别去看球了，你除了给大家添麻烦，难道你这点东西你都不自知吗？你在纽约这嘎的地方，你在老百姓心目中啥形象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为什么要去自取其辱呢？结果非去了呢，在包厢里边，结果唱国歌的时候镜头缓过来，爆发了巨大的嘘声。他自己还不承认， 人说那里边也有支持我的声音啊，他认为支持我的声音好像更强烈。结果那好吧，今天呢就把另外一个场合，因为就在外边有一个布莱恩特大公园，那儿摆着大屏幕，很多人进不去看球了嘛，然后就都在外边看大屏幕。那你再看看这帮人呢，这不一样吗？然后也是在那儿奏国歌，演到他在那儿敬礼，外边这帮人可是现场直播，呜好，哄的是更厉害。哄的是更厉害，所以说那你说里边他还自己能认为啊，那还是欢呼的人多，虚的人少，哎，所以说就这嘴是死不认账啊。那当然呢，给大伙儿这头骂，咱们就别说老百姓都说什么了。然后呢，在最第四节这两边玩着命呢，马刺有点打疯了，有点摁不住他。两边正玩命的时候，哎，这大哥又在那低头在那磕头呢。你说他睡着了没有？反正那嘴耷拉着，反正就面无表情，就在那儿，眼睛肯定是没睁开，至少是没在看球，又打瞌睡了。我看有一位记者呢说啊，说这个人呢唯一不打瞌睡的时候就是骂记者、骂盟友或者是当众撒谎的时候，就这时候精神啊，只要一干正经的就在那儿打瞌睡。哎，你最后球也输了，要不然那天还有朋友说他大康你这个乌鸦嘴啊，我用你评了吗？纽约你从来也不说 NBA， 结果那天你非说我们纽约赢，我用你了。我说这事儿你还不能赖我，哎，你问问纽约人都赖谁，是因为什么输的，你说是到底赖他还是赖我，这事儿 不知道了。来吧，那下边呢说说这个啊，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我原来真不知道。这不是把那个外国就高级打工仔的那个 H1B 签证，原来美国也收费，签证费$215，后来在川普这儿，这不是敛财吗？到处呢给美国哈得创个收啊，后来他给涨到了$100,最后就导致这些企业没有办法聘请这些啊比较高等的打工的外国人才。结果一个联邦法院把这给否了啊，不许收这个费用了。后来呢这个数据就出来了。他搞了几个月了啊，这件事儿搞了大概反正得有五六个月这么一个情况了。您知道在整个过程中从215涨到$100,他发了多少个签证吗？哎，这个数据给爆出来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总共发了85个签证。那你要照这么个发法，美国就完了。就可以这么讲啊，因为美国就指着这帮人啊，他哦大熔炉嘛，吸纳全世界的，因为我这挣得多，我挣的是美元，而且工资也高，指望着这些全世界的精英到我这儿来打工。你问问马斯克、贝佐斯，他们手底下多少用这个签证的呀？整个小半年发了85个签证，你说这是不是要完蛋？这个数字我是第一次知道，所以说这。他还可能还要上诉，他还不服，人法官是帮你呢，你就趁机把这套解了就完了吧。这都是卢特尼克他们那帮人给他弄那个金卡$500,000的那个，那就干了一个。所以说说到这儿呢，咱们简单给总结一下啊，说到这个烂尾，那这件事就烂尾了。说到这么多年，咱们就极致咱们想啊，说到内政效率部完犊子了吧。一开始啊刚上任，去年这时候闹的就是效率部马斯克，对吧？然后呢要给大家一人发$2,000，到现在发哪儿去了？给大家许愿，给大家所有的所得税都给减了，我有关税啊，给大家减所得税，这他们哪儿跟哪儿，给许的愿什么爱泼斯坦档案，现在什么情况？然后什么金卡也烂尾了，共签这不刚才说的也烂尾了，肯尼迪中心也烂尾了。那有朋友说别，那 IC 对吧，那美国的治安有所改善，那边境墙有所改善，对，但是干过了，那事儿干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干过了， 最后到了明尼苏达，踢到了铁板，干死人俩人。最后到现在，你问问 ICE 这帮人干嘛呢？是不是有点老实了？有点啊，气焰各方面没以前那么嚣张了？还记着吗？一开始把人给我派到洛杉矶去，对吧？派到芝加哥去，啊，各个州长都跟他们拼命，都在那打。那我也要把人派去，就这帮 ICE 吗？最后这件事儿等于也烂尾了。那有朋友说内政就没干成什么呀？那干成了，赦免了1600多个啊、暴力罪犯、诈骗犯、臭名昭著的犯人，都有好多人现在都二犯又回来了。再加上这司法部打击政敌，告了那么多人啊，另外呢拆了白宫的东大厅啊，整了一大水池子，个人财富增加30多个亿，然后得了1.4亿美元的一大飞机。这都是他，这都干成了，这倒没烂尾。说到对外，那就更没法说了。乌克兰这件事儿，24小时嘛，也烂尾了。加沙弄一个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取代联合国，到现在还有人听说这事儿吗？烂尾了。加拿大、格陵兰、丹麦、哥伦比亚、巴西，逮谁跟谁干，全烂尾了。那现在呢？委内瑞拉说不还行吗？委内瑞拉你认为没烂尾啊？委内瑞拉当时卢比奥定的是什么政治改革路线图呢？多长时间举行大选，释放政治犯，对吧？干什么有吗？让反对派回国，到现在落实一条了吗？哪条彻底做到了？就美国得了点油，然后人家的原来既得利益集团照样吃香喝辣，老百姓该干啥干啥，还是高通胀，还是民不聊生。你以为委内瑞拉那不是烂尾啊？古巴这还没开始呢，结局你都搁到这儿就是烂尾，你都不用再往下想。伊朗现在已经不是烂尾的问题，已经变成一灾难了。这是对外，关税世界大战烂尾，和欧盟的关系烂尾，和北约的关系大烂尾，对中国的强硬烂尾，对台湾问题大退缩。你告诉我，有哪位美国总统上任还不到一年半呢，取得了这么多的伟大成就？这我还有好多都没给列出来呢，您自己琢磨。所以说最后就这 H1B 签证就搞了85个，那么大个美国，那么多的公司需要外国的精英到这儿去打工，给美国做贡献，就发了85张签证。所以说您琢磨这事儿啊。来吧，咱们花时间说说这场战争，说说最新进展。此时此刻，美国正在连续第二晚轰炸伊朗。现在应该是美国时间晚上，美东时间晚上10点多、11点多了吧？他从下午5点多开始干，到现在可能还没消停呢。刚才我看某些现场直播的大 V 还在盯着阿巴斯港啊什么的，那边还有爆炸声港。这是第几波了？从昨天以来，这是第3波了。昨天有2波，好几个朋友给我发短信，来吧大鹏加班吧，要打起来了。后来我看呢是打起来了，但是我立刻就看油价、看股市、看各方面的情况，一看市场呢还比较淡定，所以说我也能判断美国的那次打击是一个限制性打击啊，是一个有限打击，所以我那我该休息休息啊，你也不是大打。今天这个性质有点变了。昨天本来中央司令部都说了到此为止，关于直升机的事儿，报复打击结束了，结果今天他开了一个战情会，然后突然又上演了这一幕。中央司令部呢发的新闻也是从今天美东时间下午5点15分，在总司令的指示下，谁啊？川普啊，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额外的自卫打击。这次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国的高级官员讲，所有被攻击的目标都位于伊朗南部，重点呢是防空系统、雷达和无人机指挥和控制单位，用了多少？79架美国空军战机升空，同时伊朗的防空也进行了还击。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目前还没有参与美国对伊朗境内的最新的打击行动，到现在没参与啊。那到现在为止都打了哪儿啊？这里边呢有阿萨卢耶，有阿巴斯港，有戈什姆，有 亨干岛有米纳布，有卡尔干和西里克，这都什么地方啊？有一部分呢是霍尔木兹里边，像那个石母岛啊什么的，这个有的呢是岸上，你比如说阿巴斯港啊，在那他那边的岸上，北岸吧，霍尔木斯的东岸啊，就这个咽喉的那个位置，周围还有几个小镇，有几个点，他重点打的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周围的这些啊军事要地，到现在行动还在进行中。啊，他们直接讲整个行动要持续数个小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呢在战情会中授权对伊朗进行新的打击，同时他也通过卡塔尔给伊朗传递了一条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是，这不是全面战争，这是关于那架差点杀死我们阿帕奇机组人员的无人机。就这一句话，你自己掂量着办。也就是我反击是因为那件事儿，当时不是讲了吗，你只要杀死我美国大兵，那全面开战，那现在没杀死差点也不成。他还是因为那件事儿，同时呢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这不是全面战争，停火框架还在啊，这么个情况。哎，不对，这不是找巴基斯坦吗？怎么又找到卡塔尔了？因为川普跟巴基斯坦没问题啊。你看川普那巴基斯坦一个穆尼尔元帅加上那个总理俩大舔狗，那对美国是没问题啊。哎，伊朗那帮认为巴基斯坦不公平，现在呢他们已经很少跟巴基斯坦取得联系了，那条线基本上已经停止运作了，现在呢又找上了卡塔尔来当下一步的中介。所以说这是目前啊。那你是这么说，你认为我打击就是个有限打击，那问题是伊朗是不是这么认为呢？啊，这个取决于伊朗。这是美国方面。那伊朗方面呢，伊朗现在他的那个通讯社叫塔斯尼姆通讯社，现在已经讲说打击已经波及到了伊朗的能源心脏。说他们在打击中攻击了阿萨卢耶港南帕尔斯气田的石化工厂，然后呢，国家电视台还做了个报道，显示这个整个的这个化工厂已经着火了。哎，你说你可没打我能源基础设施，我这可不是军事设施，你把这给我炸了，他把这个给播出来了。那美国中央司令部没有确认啊，我没有打什么能源目标，他不承认。然后呢，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也讲啊，有一个伊朗高官讲说，伊朗不会对任何侵略行为置之不理，向美国采取行动，伊朗将针对新的美国利益和资产进行打击，伊朗不会犹豫对美国施加新的考量和交战的规则。一个高级人员对半岛表示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开启新的战争，敌人应该会预料到一种惊喜，我给你一点 surprise 啊，他要给一点这个啊。然后最新刚刚伊斯兰革命卫队发了一个声明，海峡已经彻底关闭，两艘试图通过海峡的游轮已被击中，到现在为止海峡彻底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任何移动和靠近的船只都会被视为与敌人合作，现在已经彻底封闭了。然后他讲呢，他的海军正在和美国的军队进行反击，他说呢，海军部队已经发起了猛烈的火力针对海峡中的美国的部队啊，同时呢他们要攻击啊，这什么？同时统计今晚美国打击的七个沿海点啊，他们在统计了。然后呢，胡塞也发出了一个武装，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打击的话，我们就会关闭曼德海峡。到现在还没关闭，啊，又发出了这么一个威胁了。这是目前最新的进展啊，因为这个时间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到现在我还没看出来伊朗怎么还手。啊，下一步呢？那你打完了，下一步就该伊朗了。伊朗他得，我得打个谁呀？那现在还不知道啊。 来吧，咱们回顾一下昨天差点让我加班这件事儿都发生了什么，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川普呢，他还原了这次的惊险的事件。他说有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在那儿晃，结果遭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攻击，说这无人机直接撞上了这个直升飞机，直接插进了直升飞机，卡在了两个飞行员中间的位置，前面一人后边一人，这无人机扎进来了，正好卡中间，它没爆炸，但是它引发了着火，也可能他那个弹头部位没有撞到什么，可能翅膀什么的卡在那个飞机里了，哎，很幸运了，俩人捡了条命。结果这飞行员呢，在数秒之内，因为他着火了嘛，啊，立刻把直升机就迫降到了海面。迫降完了以后，然后那个直升机顶有一个逃生出口啊，他们把那盖打开，俩人呢就爬上去了，就站在这个无人机上边。那直升机上面，那直升机呢好像晃悠悠在海上还能待会儿啊，他们俩就一直在这上面待着，然后美军知道以后立刻出动了无人艇展开救援，最后两个人上了无人艇把俩人给弄回来了。那有朋友一定说了，干嘛要去无人艇啊，有人的艇不能去吗？不敢去。为什么？那霍尔木兹海峡里边啊，你去人家打你啊，所以说只能派无人艇去啊，这个大家得体会。当然这也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用无人水面潜艇、水面舰艇执行海上救援任务。两个人呢都很安全，也都没受伤啊，这个呢是捡了条命啊，无人机插进来了最后没弄着他，这个是非常惊险了。那川普发帖就急了，誓言报复，果然刚才说那两波就上演了。美国部队呢在伊朗南部打击了2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啊、雷达站等等，就报复这个。这里边有什么希里克海军基地、贾斯克海军基地、阿巴斯港的防空阵地、米纳布沿海的导弹阵地啊、格什姆岛沿海导弹阵地，还有格什姆港啊，这昨天他们点的名，打了两回之后呢，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也就是对伊朗袭击阿帕奇直升机的回应，打击已经彻底完成。本来说昨天都画句号了，结果没想到开完战情会今天又来一波，明天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啊。那昨天伊朗干嘛了呢？吃这么大亏，你打了我多少个点？你打了我20下，那伊斯兰革命卫队他自己数着他挨了多少打呀，然后讲呢，我们的海军部队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了21次的袭击，都对等的，然后还击落了一架美国的 MQ-9 无人机。他们讲他们的弹道导弹攻击了位于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Axios报道说，伊朗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4枚导弹和多架的无人机。这是他讲啊，后来又有约旦这边讲呢，他们拦截了5枚从伊朗发射过来的导弹，然后呢这个导弹残骸坠落啊，确实呢引发了一点小着火，但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所以说伊朗昨天也激烈的进行了还手，基本对等。你伊朗现在因为他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一下引发全面的大战，就是你打我多少我也打你多少，他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质量上的对等啊。当然呢，人家打他他防不住，他打别人呢别人都防得住，那是另外的事儿。那说说美国方面呢，美国五角大楼直接讲，对伊朗的打击就是一种胁迫外交，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川普呢今天开战情会，2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已经决定采取一项大规模但短期的行动，旨在向谈判中向伊朗施压。川普告诉福克斯的记者说，伊朗至今没有接受美国的提议，美国呢会继续发动打击，甚至越来越接近攻击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 川普认为伊朗原本是有机会签协议的，避免冲突升级，但他们一直都没有行动。他表示目前结果局势只有俩结果，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战事继续而且扩大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然后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们也讲说，今天呢他们将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我们将非常严厉的攻击他们，我们昨天已经严厉的打击了他们，今天我们会再次攻击他们，你们不要错过，别忘了打开电视机啊，你们大家看看，说我们真的非常接近达成交易，但他们一直在拖延我们啊，他们一直把我们当傻瓜耍，而且你们知道吗，他们对付过一些非常愚蠢的总统。川普无意中说了一个真实的事实，这就是这么多天我在节目里一直讲的，伊朗确实一直把你当傻瓜耍，你一直还傻乎乎的跟人家谈判啊，眼巴巴的盼着人家如何怎样，这就是下蛋功夫啊。所以说呢他自己倒也承认了刚才说的这几个事实啊，这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伊朗至今没有接受美国的提议，而且没协议我们下一步就打，他们一直在拖延我们，一直把我们当傻瓜耍。前几天他可不这么说的，前几天说我们协议马上就达成了，马上就行了，如何怎样，礼拜一是不是这么说的，其实压根就没有谈判，他一直在瞎说啊。那说最新进展，这是最新的，川普讲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我们会把他们轰炸到废墟。万斯讲呢，说美国在谈判中这和伊朗内部的温和派和强硬派同时接触，哎，川普他讲他已经和伊朗官员通了话了，我到现在这儿我可以负责的讲纯属鬼扯，人家一直拒绝和你进行直接接触，说川普他本人已经和伊朗官员通了话了。然后有一个伊朗官员直接表示说，川普关于联系伊朗领导人结束今晚空袭的说法完全是虚假的。哎，这张嘴就鬼扯啊，现在就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来吧，说说谈判。那怎么搞到这么一个地步呢？这个了解情况的那位大记者啊，拉维德，当然他那话呢有真有假啊，但是呢咱们就当听故事，咱们听听他是把这个谈判怎么打起来了。这不是一前两天还说这协议无限接近，已经基本达成，这怎么又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了，按让他把这故事给大家讲讲啊，咱们就跟听小说一样。他说呢，协议是媒体不断质疑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啊，然后呢美国国内的鹰派势力也在向川普猛烈的施压。实际上在过去整整的两周时间里，川普一直在等待伊朗对他们和平协议提案做出回应，而伊朗根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将近两周的时间，那边的回复是零，他一直说在谈判，他一直说有协议啊，进展很顺利，就是鬼扯了。然后呢这一次为什么出现那么川普不忍了，最后终于沉不住气了，两根稻草。一根稻草呢，那当然就是以色列去干这个黎巴嫩首都，黎巴嫩以色列认为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再这么下去这不完犊子了吗，这叫干嘛呢，完全让人把你当傻瓜耍。所以说那是一个让川普给挽救回来了。然后第二件就是，那我挽救回来了，你伊朗还不赶快给我回信儿？没有。然后下边这件事儿就是这起直升机的事件。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两名白宫高级官员也透露，他说最终调查显示呢，说这个无人机撞上直升飞机也可能是一次意外的碰撞。啥概念呢，你直升机在这飞，哎，我无人机也在这飞，我盯着你，没想撞它，结果不知道怎么着飞岔了一下撞上了，好像不是蓄意的攻击，要不然它怎么没炸。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不要回应呢，一个官员讲，如果我们不回应，不仅会让外界觉着美国软弱，也会削弱我们在伊朗谈判中的地位。也就是这件事还没有搞清，白宫就决定发动一次有限且经过精确设计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这件事儿是压迫整个的这个局面的最后一根稻草。前面以色列那个挽回了，但这件事儿呢出了这么个意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说，这大概是个意外吧，我没有说要攻击你美国飞机啊，你在那绕那么多天我们也没打你。哎，结果这次呢，哎，就干了。然后就打了刚才的那些东西。官员讲啊，说我明确告诉伊朗，如果那两名飞行员死亡，那今天的局面就完全不是这样，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之前 Axios 讲，之前川普做了一些什么努力啊？现在一听呢，都让人心酸呀。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说川普呢是准备接受谈判团队上个月就已经谈妥的那些条件，后来不都给否了吗？说原本呢在五月底就会达成一项初步的协议的，最后川普呢是实在没有办法答应，结果在529那天的白宫战情会上，他就提了一个新的关键的要求，也就是呢，伊朗你必须承诺60天内要把那个高浓缩铀的库存的稀释工作要必须把它要把它完成。然后呢，伊朗保证不再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费用。这两件事怎么个妥协法呢？如果你在海峡上不收费用，那我就同意你在你的国内稀释那些浓缩铀。这是川普最后妥协的方案，国际原子能机构现场见证，在那儿呢把它给稀释掉。川普认为这你还不答应，这里边有重大隐含条款啊！是我在霍尔木兹海峡我不收费了，就完了吗？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次人家声称拥有的主权管理各方面还依然存在。现在不收费不意味着以后不收费了，就说这60天内你先不能收费，然后你把那浓缩铀给我稀释了我就走了。你是不是管理这个拥有这个海峡他都没提，你只要答应我这个我就可以了。结果把这个呢就交给了伊朗，伊朗呢是好几天没信儿。最后 Axios 讲，外长阿拉格奇告诉调解方和美国代表，我需要4-5天的时间才能得到最终的授权，做出正式的回应，然后大家就等着呗。等来等去呢，4-5天也没回音，最后就提到了一个2周，那再等2周。然后在这个期间，川普是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美国媒体包括内塔尼亚胡包括大家都不断质疑你做出的协议即将达成的承诺，绝大部分的报道带有明显讽刺的意味，包括我啊。而且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人士也在猛烈的批评川普，认为你对伊朗过于温和。结果到最终，白宫多次通过调解渠道向伊朗传递消息，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你们快点回应。根本没有谈判，一直等着人家在那儿回应，然后那边始终没有明确的回应。就这么苦苦等了将近2周，川普认为伊朗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这时候他才明白。来信儿了没有啊？最终来信儿了。等了一个信儿，这个我们在新闻里也讲，美国率先解冻部分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来显示你这次的诚意。你先别说我答应不答应你那个，你先把这个解冻资产你先给我解了120亿，你先把这个我放了，然后咱们再说你那事儿行不行。那这哪行啊，川普立刻断然拒绝。川普还坚持任何资产解冻必须建立在你必须首先遵守刚才说的那些义务的基础上，否则的话这些钱是绝对不能给的。就等来了这么一条。从这以后，那以色列就先炸毛了嘛，那什么玩意儿，这干嘛呢，这一痴心等待10多天就这么瞎耽误功夫，以色列那边就先炸了嘛。 最后就那边就干起来了，干起来啊，川普急了，我这等着呢，你给我破坏了，我这多等那么多天了，快来信儿了，你这好不容易捂住了，最后现在人家敢干你的直升机，川普到这儿彻底死心了。整个的心路过程跟我们这么多天的追踪，跟我们这么多天的判断高度一致。他终于失去了耐心，说明了一件事儿：他这几天一直声称从伊朗收到了一个良好的和平提议，一切都已经达成一致，准备好签署。你回头看他的帖子，说明什么？所有的这些描述全是虚假的。他一直在撒谎，一直在欺骗，他两周他一直在等着，他什么都没等到，他一直非常的焦虑，苦苦在等待，人家根本不搭理他，最后就等了一个，你先把120亿给我放了。所以说事实证明，伊朗在9天前因为以色列恢复了对黎巴嫩首都的进攻，就暂停了任何和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没撒谎，这件事儿到现在是事实。美国媒体讲，给他统计吗？说川普宣称伊朗协议即将达成，已经37次了，到现在没有任何协议达成。这是川普这边的表述啊。那以色列这边呢？以色列媒体讲，内塔尼亚胡已经明确警告称，以色列将不得不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对抗伊朗，尽管这可能付出军事资源和国际孤立的代价。参谋长扎米尔也警告说，说所谓现在运行的这个外交协议非常的不利，他讲目前的条款几乎每个条款都是一个糟糕的条款，哪个他都不想接受，以色列是不能接受这个。另外呢，他这有一个 KAN News，这媒体我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媒体啊，他们做了一个报道，说有3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从阿布扎比，从阿联酋运到了德黑兰，作为前两天伊朗停止对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打击的一个物质交换，等于美国是偷着给了伊朗30亿美元来买这个停火。然后说美国和卡塔尔促进了这项交易并提供了担保，原来还说让奥巴马给多少亿啊，这咱别说啊，这是真的吗？美国的以色列的这个新闻现在大家都得保持警惕，因为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渐行渐远，两边的目标已经不一样了，以色列呢是想继续战争，川普呢是想不计代价撒腿就跑，所以说两边的想法已经不一样，那以色列这边开始释放类似这样的消息，我不知道真假，刚才川普说已经明确拒绝了嘛，什么也不给，所以说这30亿从何说起我不知道，但是呢咱们知道未来你川普再这样，那以色列会爆更多的料，包括爱波斯坦那边的里边的那些脏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伊朗这边的说法呢，说他们驳斥了向美国发送什么新提案的说法，说谈判现在完全处于暂停的情况，不存在任何的提案，他们也否认了关于什么15年铀浓缩冻结的报道，说呢谈判围绕着四个关键核问题缩小范围的说法完全否认，驳回了说什么几天之内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完全没有这么回事。而且在多哈卡塔尔张罗举办和美国搞一个三方会谈，结果人家断然拒绝，只能是间接谈判啊，直接谈判根本没机会。佩泽施基安呢回应了川普关于要炸伊朗核设施的一个威胁，他讲呢关键基础设施是人民的命脉，针对他们的威胁，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到水工业，这不是力量的展示，这是一个绝望的迹象啊，我们不害怕啊，我们坚决跟你斗争。这是目前所有的新闻啊，我都打包都端给大家，这是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来快速我们说说经济。那经济本来布伦特原油都下去了，都奔90以下去了，美国的 WTI 都87了，都挺好的呀，结果这一干起来又完。 到现在呢 W 布伦特原油涨了 1.5%， 现在是94.6块。啊 ,WTI 原油呢涨了 1.73%, 现在是91.76块，稍微涨了一点，这个比我想象的还稍微好一点。说说美国股市呢，昨天这么一折腾，道琼呢跌了 1.4%, 一度下了750点，一度跌了那么多啊。标普500呢跌了将近 1%, 纳斯达克呢跌了 1.3%。俩原因嘛，一个是伊朗局势猛烈升级，另外呢通胀的这个数啊三年新高，所以说呢就这么个情况。看看今天停在哪儿了，今天呢道琼稍微往回，盘后期货稍微缓了点，现在也没回5万啊，现在是49,984，现在稍微涨回一点了。标普呢原来前两天7,600多少奔8000去了，现在还剩7,281，又都出留下来了。日本呢今天还在跌，跌了550个点，现在是63,660。香港呢跌了340个点，大跌了 1.38%， 现在还剩24000。A 股呢也跌了18个点，现在还剩3975。韩国肯定是要出事儿的。韩国今天呢是跌了134，跌了 1.74%， 现在是7596。8000呢，你就别琢磨那8000了，现在韩国那块是要出事儿的，因为很多人呢它是一个高杠杆股。很多人把房子都抵押了，从银行借款，有的人借的高利贷到那儿去炒股，这几天赚多少钱，哎，结果这两天损失惨重，连续跌停。台湾呢，台湾也不行啊，跌了 1.6%， 现在还剩42534。说说美国十年期的国债，那肯定涨啊，涨了 0.22%， 现在是 4.551%。三十年国债呢涨了 0.1%， 现在是 5.030%、这是目前这些数据。说说海峡，川普发了个帖，另外他在白宫的时候他也在讲这个，说上个月我命令我们伟大的美利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项秘密行动，护送邮轮和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说今天呢我高兴的报告，由于这些努力，已有超过1亿桶石油通过海峡进入到了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说这个难以置信的成功成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伊朗，他们的部队已经被打败，他们的经济被摧毁，伊朗已经完了。谁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什么情况？路透社第一时间做了一个核查，什么秘密行动，安全运送1亿桶石油，200艘船，没有任何证据。原来他是有这么个计划要搞那个自由行动啊，后来搞了一天就被迫放弃了嘛，因为打起来了，最后沙特也不让美国飞机去了，这最后有点干不下去了。那哪儿来的1亿桶啊？路透社的统计，每周的损失全世界是1亿桶石油，就川普说的这个完全都不知道从何而来，因为英国海事中心各方面大家都盯着这事儿，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件事儿。而且他自己的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也表示他不知道这件事儿发生过。你们俩提前串串，你们俩提前套好词儿，能源部长不知道。他这儿呢就这么扯，然后呢有一个网站叫 Wind World， 这家网站呢他说了一个，他说5艘伊朗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突破了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跑出去了，4艘在印度卸了货，1艘在巴基斯坦卸了货，这5艘船都使用了相同的策略，通过伪装和中断那个信号，定位信号掩盖整个的目的。另外呢他们做了那个假的旗帜啊，名字可能也都改了，这5条船跑了，其中里边有4条船都是美国财政部公开名单里边被美国制裁的。 结果他们改旗帜了，把自己弄成无国籍的了，隐姓埋名偷着就溜出去了，跑出五条船去了。那他们是跑出去了，但川普说的那200条船 一亿桶石油不知道，他自己的能源部长都不知道。来吧，说说今天的评价。先说第一点啊，必须承认川普终于决定以打来促和。怎么评价？我认为大方向是对的。一句话，他早就该这么做，而不是等了65天之后。太晚了，给了伊朗这么长时间的喘息，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错误。所以说早就该这么干，你现在才想起来。当然现在的打法，你比如说头一天炸了这个，然后今天又炸，主要是伊朗南部的这嘎的地方，我认为这打法也值得肯定。它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比直接炸德黑兰影响要小很多，但对未来夺取海峡打它的这些战略目标有很大的帮助。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限制性的打击，给伊朗留了后路。伊朗呢，那你怎么着啊，掀桌子，咱们俩全面开战，那美国和以色列回来把你彻底炸烂， 你不活了。所以说伊朗呢也不敢把事闹大，他你因为你有限打击，伊朗也只能进行有限的报复。而这种级别的报复对美国来说，对联军来说，拦截的难度并不大。怕的是你的饱和攻击，你一下来几十枚导弹或者是来上百枚导弹，我忙不过来。但你眼下打几枚导弹，几十架无人机，那个对美国来说没什么难度。所以说呢，这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伤害，美国打你你拦不住，你打我我拦得住，所以说川普呢他也能承受，用这种渐进式的打法逼伊朗在谈判桌上表态。那如果伊朗没动静，那我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延伸，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但不会一次升级为全面的战争，不会彻底掀桌子。我认为这也符合川普的心态，大干不敢，试着来打一下，哎，你也没咋地呀，你也没把海湾彻底炸烂吗？哎，那我再来一点，我再来一点，哎，这种心理状态，这个比较符合川普的那个胆量啊，符合他的这种情绪，不会让局面快速失控。全世界呢，大概温水这么煮着呗，哎，也能勉强接受。所以说这种打法呢，我认为也不错啊，这个也挺好。所以说打的方向是对的。第二呢，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也是比较明智的。这是美国。那说到伊朗的选择呢，要么反正人家把路径告诉你了，要么你就调整态度，你跟人好好谈判。川普人家给了你新的提议，成不成的你也不能俩礼拜你不给人回信啊，你这啥态度？你说不成，那你说出你的道理来，两边得谈呐，你根本不理人家，你这算什么事儿？所以说这个你得调整态度。要么呢你就别吭声，两边就这么对等报复，我今儿打你，那你明天再打我，那我后天再打你，双方呢就这么螺旋升级，直到哪一天美军出现伤亡，量变到质变，双方全面开始大战，最终美军炸烂伊朗，伊朗炸烂海湾，不就是那么个结局吗？哪种可能性比较大呢？我认为目前呢，伊朗还不够疼，现在这几天还会处在一种对等报复的阶段，等他确实疼到骨子里的时候，我认为就会停下来，真正的谈判才会到来。我跟你说啥你得快速回我，你这有来有回，这才叫谈判嘛！你不理我，你这叫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呢，这川普又是个急脾气，天天在白宫里边转来转去，要不就上那儿看球了，你跟人搅和去，你跟他谈谈，就这么回事啊。说到第三点呢，整个局面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只能是以打促谈呐、片面追求谈判，正中伊朗下怀，绝对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为什么？伊朗就怕一件事儿，那就是打。 川普一味求和，最终换来的只有羞辱。美国大总统这么大的国家是打人的，结果给人提议俩礼拜，人家根本不搭理你，你这叫啥嘛？现在呢，终于来回试错，在走投无路之下，终于回到了正确的战略上。尽管呢还有点遮遮掩掩，还有点扭扭捏捏，小心翼翼，但总比不敢要强。总是开始了，从现在我认为这才走在了解决问题的道路上。那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伊朗选择同归于尽，那就谁也没办法了。如果你不想同归于尽，你想还给自己留点家底儿，好好过日子的话，你也就差不多得了。这两边呢，哎，你还想生存下去的话，还想过日子的话，我认为谈判可能会有出路。但现在一定要揍他，这个是没什么好商量的呀。这是嚷嚷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专家大家都跟着一块着急啊，最后呢，哎，这总算这个算是出手了。而且呢整个的做法，想一想的话，品一品的话，也在道上啊，这个也可以。咱们就下一步看这个礼拜现在能不能把这事儿啊基本上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层级啊，在那个层级上开始一个新的谈判。当然说到谈判，那又是另一篇故事，也没那么容易了。只可惜喽，那世界杯就要笼罩在这次战争的阴影里了。中间会不会出事儿？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能不能办成一次太平的、欢乐的、和谐的世界杯？上帝保佑吧。那现在在战争的阴影下，那可就不好说了。所以说这是今天啊，再次给大家预告，今天晚上啊，也就是我这儿的七点，相当于全世界啊，咱们都对照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啊，我和小老师托尼呢，今天我们是第一期节目啊，给大家呢做一些展望，另外呢对这次世界杯的一些背景我们做一些评论，另外呢明天就是揭幕战了啊，那对揭幕战啊，这第一场是墨西哥对南非，然后后边是韩国对捷克吧。哎，大概呢做一些展望，以后呢每天我们就是总结一下昨天的比赛啊，然后我们爷儿俩呢也小赌怡情，我申请了200，他还去我200，这到此为止了啊，这不能再往上弄了，实际上就是玩嘛。然后咱们再看看最后每天给大家总结展望下一轮啊，然后呢中间有一些新闻，以后呢这个节目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啊，去陪伴大家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开始啊，来吧，下边呢说说贸易啊，说说贸易战，这好长时间都没说这事儿了，怎么又有贸易战？还有哦，川普这从中国回去多长时间了？回去有差不多一个月了吧？尽管他对那个当时的场面还心驰神往、念念不忘，但是呢，两边的根本矛盾在那儿摆着呢。结果又出来了，美国呢把中国基本上包圆，几乎所有的重要企业都列进了中国的军工企业的名单，这个性质就变了。昨天谁呀、把谁给列进去以后，股价立刻就跌了。所以说这情况啊，都谁呢？19家企业，你比如说互联网平台，这里边有阿里、百度、360啊，道通、宇树做机器人那个，半导体这里边有京东方、申天马、中继啊、速腾，做汽车的比亚迪、蔚来、中创，做能源的有京奥、天合，做生物的有药明、康德，还有叫诺和，做电子信息的有普联，做航空的有航天彩虹，把这大家伙全给割了。好家伙，这事儿啊，这那中国一看，你这不是又挑衅吗？这不是好好的咱们俩这谈着，这不是软着陆了吗？结果你又出新节目，你这啥意思？两边的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在那儿摆着，川普不干，底下那帮人他也不会完的。所以说呢，这把他列入军工企业，那两边在合作各方面的限制上，当然就会另眼看待。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是有影响。 来吧，下边说说出口。看到整个的五月份这个数据，也是有点量变到质变的那种感觉。可惜可叹，为川普的第一任期加上拜登的这个任期啊，两位总统当时前仆后继搞了那么一次大脱钩，两边对中国的依赖，应该说在这八年里边，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结果在这场贸易战之后，特别是川普访华之后，啊，就这段时间吧，结果垮了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美国之前的努力到现在啊就完了啊，非常遗憾了。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数据。2026年5月的出口数据，海关总署刚公布的出口是3767，同比增长了 19.4%， 远超市场预期。4月份大幅增长 14.1%， 就吓大家一跳，现在又涨了 5.3%，出口大增了将近 2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中国多大的体量啊，那么大量它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增量，这是非常可怕的。它的进口2713亿，同比也增长了 27.4%。 为什么？基数低啊，你以前进口太少了，稍微增加点就觉得不错啊。那整个的贸易顺差呢，中国这一个月就拿到了1054.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对全世界啊继续扩大。你想这一个月就1000多亿，去年一年拿了1.2万亿，这就差不多呀，又比去年还要略高点。那怎么叫跟美国又有关系了呢？咱们看五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您给个数，炸着胆子说，您敞开说。中国对美出口在五月份暴增了35%，明显高于对全世界的整口整体出口的速度啊。19.4% 是对全世界的，对美国一下暴增了35%，美国重新成为了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市场。五月份美国出口竟然成了中国的领头羊，这样的情况在这么多年里边，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有过吗？非常可怕啊。贸易缓和了，那什么好多东西就都放了嘛，就都不管了。特别是电子产品啊，半导体啊，一些服务器啊，好多东西暴增，出现了暴增。另外还有一个数，对美国增加了35%，对东盟，中国对东盟出口也暴增了24%，也高于对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跟美国有关吗？太有关了。美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是重要的转口的中转地呀，大部分产品都是通过东盟奔了美国了。所以说这两个地儿的巨量的增长全是奔美国去的。那你说欧盟呢？原来欧盟不是最大吗？完了，对欧盟增长只增长了 7.6%， 和美国那35%和东盟那24%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欧盟这个算正常，暴增的主要是针对美国。半导体出口大增了 110%， 数据处理设备是强劲增长，汽车还增长了 73%、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东西，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对美出口暴增，那说说对美的顺差，美国来说是逆差有多少呢？五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497亿，从美国进口了237亿，一个月在美国拿到的顺差260亿，还有零啊，260.2几。260亿很多吗？哦，很多呀。三月份当时对美出口是什么状态？对美顺差168亿，四月份231亿，五月份260亿。那您告诉我六月份是多少？七月份是多少？ 这个差距啊在明显的一次一次的扩大，因为就是对美出口太多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美国在整个中国这个月的顺差当中，就对美顺差在这个月的顺差当中 25%， 四分之一全是从美国拿的。那通过东盟拐过去的那个，那都没有计算，那都没有计算。什么叫逆差也剧增？和去年比啊，整个今年五月份和去年五月份，刚才说了增长了 35%， 然后呢去年的五月份的对美顺差183亿，今年是260亿，增加了77亿。什么概念？对美顺差同比扩大了 42%， 从183到260，顺差扩大了 42%。 您就想这事儿啊，这事儿厉害不厉害？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刚才说说，那刚才中国的数据有了，那美国的数据呢？哎，美国商务部昨天也公布了他们的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进口额增长了 2%， 达到了3830亿美元，出口增长了 2.6%， 达到了3271亿美元。也就是四月份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559亿美元，原来他们预测的是561亿，结果呢两边差不多，差2亿啊，基本专家预测的也都差不多。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报道，也就是基本上它的贸易顺差没有任何的改变，原来多少还多少，基本没有动。那给大家总结一下，打了这一年的贸易战，中美之间那到底咋地了？谁把谁摩擦了？谁赢谁了？经过这一年的贸易战，中国去年人家拿到了贸易顺差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这是在贸易战的情况下，中间有关税145、125啊，另外背着什么芬太尼关税，在那么巨大的打击之下，中国出口也没崩溃，也没咋地。反观呢，美国这边货物加上服务整个的贸易逆差，2025年是9015亿，2024年呢是9035亿，川普忙活了一年就减少了20亿美元，降低了 0.2%， 几乎是个平盘，9015亿只减少了20亿美元。这还是把服务贸易的那个顺差都算上，美国服务是赚钱的嘛。那如果单纯算货物贸易逆差，美国在2025年是创下了历史记录的，在川普任期内达到了 1.24 万亿美元。美国这个失血是赔大了的。当然呢，对中国这边的货物的贸易顺差有所减小啊，逆差有所减小。减小了呢，两边呢原来都是3-4千亿嘛，去年降到了2021亿美元。下降了 32%。 哎，这不是中美国对中国这不是稍微好点，让他少抽点血。但是您别忘了，去年大量的商品通过越南、墨西哥、泰国、马来亚都进来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创了历史新高，等于去年打了个寂寞。忙活了半天，你包括这次的伊朗战争，本来说能源价格高起，美国自己还能扛得住，对吧？而且呢，中国在那里边有将近 48% 的油都从海湾里边出来，那中国这次肯定要完犊子。结果去年关税战没打住它，让它创了个顺差的历史新高，结果今年到现在四月份五月份，这都打仗的月份，中国的出口反而大幅增长。哎，其中 AI 和高科技出口还成为了亮点，也就是包括战争，包括之前的关税如何怎样， 对中国的外贸，你有你的猫路，人家有人家的鼠路，人家不但能全部化解，到现在人家还顺势成长，一个月下来大涨了 19.4%， 全世界都难以想象，在全世界能源高企打仗的情况下，大家都受不了，中国在这出口暴增。那你说你这忙了半天，你这忙什么呢？你整个的贸易战除了给美国最后所有的关税加的都难为了美国的企业家和老百姓之外啊，企业家还好说了，最近都退回来了，他白捞了一笔钱，那美国的消费者招谁惹谁了？整个2025年一年的贸易顺差，贸易逆差就减少了20亿，货物的贸易逆差不算服务，货物的贸易逆差还创了历史记录，1.24万亿，结果转到今年更完蛋，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会算账不会啊？我就说你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包括你政策已经运行了小一年了，你到现在你算不算账啊？这贝森特什么的他们不给你把这个故事讲清楚啊，你咱忙着干嘛呢？不但没有制住对手，反而让对手更凶猛。从你的第一任期一直到拜登，两边小院高墙或者是脱钩，各方面忙活了半天，结果五月份让人家中美贸易出口一下大增了 35%，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垮了？这怎么回事啊？一个月的顺差就跑出去260亿，你怎么回事啊？所以说打到这儿呢，这就彻底完蛋啊，这是白忙活，整个就完犊子了啊。这所以说呢啊，这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战略是怎么制定的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是啊，北京时间下午3点啊，大家一块儿来砍球，咱们一块儿说点海阔天空，咱们聊聊球吧。啊，这个呢咱不用准备，我也端杯啤酒，咱们在这儿啊一块儿乐呵乐呵。My Music 说无人机肯定是要用的，乌克兰一直在辅导台军，所以说今天的演练就是给大陆看的。好啊，无人机这一块呢，哪天我特别希望台湾的弟兄们能够把这个阵势给演练一下，水下的、水面的、天空的各方面，啪来这么一个大演习，挺带劲的啊，这挺带劲的，希望了。Fox 胡说习近平也有输的时候，对朝鲜就输了。嗯，可以这么说吧，他所期待的他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朝鲜呢现在又有独立性，而且在谈判桌上跟你拉平了，目前的状态肯定不是他想要的。但是通过三派埋头发展，人家就举国之力搞这核武器，从2019年到现在人家整成了。是这7年之间习近平很不高兴啊，中间呢两边不见面，间隔了很长的时间，怄了很长时间的气啊，包括呢朝鲜要把人都叫回去了啊，在这边的劳工输出也不做了。习近平对朝鲜的援助啊，各个原来还有很多走私的东西啊，也在打，包括原来在丹东有一部分人偷着，原来就是睁一眼闭一眼，纵容嘛，给三派倒一些高科技物资，连那些公司让习近平都给抄了，也别弄了，那时候是搞得很不愉快。可是7年之后，习近平一看也没辙呀，认了吧，忍了吧。到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您这个判断也是有道理的。好吃的说今天公布的 CPI 所以符合预期，是指的市场预期，就像预测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情况不好，结果真的走了。另外我个人觉得劳动部啊，数据局向东方大国统计局是学了不少东西的，所以说他那个其实你仔细看啊，他说到整个的五月份增加了17万人就业，那天给大家拆解这个数据了，主要是服务部门，也就是酒店餐饮增加的人比较多，很正常啊，为了这次世界杯嘛，为了这次世界杯才增加了6-7万人，这已经很少了，这一般的国家要是有这个的话那一定是更多的。另外呢他医院啊，增加了还是增加了5-6万人。另外呢，这个各个州给自己的教育系统多雇了一些人， 实际上您把这个仔细都扒了开，人们关注的增加的就业就是制造业，包括建筑业，因为你华人勋什么的要投资，先从盖房开始嘛。那些投资他说的180,000亿落实了没有啊？关键你得看建筑业有没有动啊。哎，一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雇人基本没有什么增加，所以说那个才是最敏感的啊。所以说他这个数据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朱正峰，谢谢您的支持。零点场，如果照着美伊的这个打法，世界会跟着一直拖下去的遭殃，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就没戏了。嗯，他有戏没戏？您认为他应该有戏吗？您认为现在的这种情况还需要再继续下去吗？难道现在川普就这么折腾，美国国会到现在都装看不见？现在参议院的那位多数党领袖图恩我估计危了。那不是川普为了中期选举就剩了那个拯救美国法案了，也就是大家去啊交那个带相片的 ID 啊等等的，必须交自己的那个什么注册才能投票。按说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就拿不下来，要60票。那川普说咱们能不能你们51票把那个60票的规矩给否了啊，咱别60票行不行啊？现在图恩告诉川普，我连否这个的那个51票我都拿不到。为什么？你53-47嘛，现在有4个共和党人跳到这边来了，我连50都拿不到，你现在这不是完吗？我做不到，所以说这次就没辙了。墨尔本老农，在美国的朋友可以到周边看看，思考一下，不进口中国的，美国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需求吗？就我的观察，那澳洲还不如美国呢。哎，澳洲的情况呢，咱们单说啊，这咱们家里的事儿，这个单说。今天新西兰还出了一个民调，出了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偏学术类的一个调查。他调查中呢，对美国现在还有好感的大概是20%几，对中国有好感的大概是30-40%。他也就是说呢，大家所调的这2-3千纽西兰人的心目中，哎，中国比美国的形象更好啊，大家呢觉得对中国比美国更亲近。我在这儿生活这么多年了，我有很多的洋人朋友，我不这么认为啊，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搞到的这个数据，还是中国人花钱在这儿弄的。我首先不信啊，这个再怎么着，美国再如何怎样，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啊。当然了，在美国呢，你看就这某些方面确实让人烦，不但在欧洲，在纽澳，在加拿大，大家呢就这么个情况。这是真实的，但你要说因此就把中国超过美国，嗯，我认为在新西兰这件事儿，我认为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我可以大包大揽的说，我认为在澳洲也不会，在加拿大也不会。所以说呢，哎，就这么个情况。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那在几个小时之后啊，在北京时间下午3点，我和肖老师托尼呢准时在这儿，咱们一块儿开聊世界杯。咱们待会儿再见。